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这个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常听到的是什么 ？Be happy， 过得高兴就好了。甚至于父母亲对孩子的要求，现在都非常怎么说？不像我们老一辈的哈，其实现在还是有人是这样的，对于孩子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expectation 期望，要做医生，要做律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但是现在有很多，我发现很多的父母亲对孩子的要求啊，我不要求他们什么。要他们只要他们怎么样，只要他们快乐就好了，只要他们 happy 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对，这个合不合圣经呢？Yes and no 啊，其实快乐的泉源，你假如个人要快乐的话呢，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我们人活在世上是为谁而活呢？是神为神而活，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与他同工啊，同享荣耀，同享啊喜乐。但是要达到这一点的话呢，他的秘诀就是今天的这个 title，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焦点全部放在自己的时候麻烦就很多啊。那啊，就是 OK， 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啊。起初你大概看不太出来，但是最后呢有这句话 OK。 那么我想啊，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就把它读一遍哈。那也由我来读，因为经文都是很长，我来读的话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哈。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啊，铁沙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到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薄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我们先上船开往亚索去，要在那里接保罗，他自己打算要步行，他既在亚索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沙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祭，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已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了。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为你的话语来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啊，主，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健忘的，我们需要你自己的话语常常的来提醒我们。主啊，也求你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要经常的在你的话语当中下功夫记住你自己的话语，并且遵行主你的话语，因为我们仍然常常在你的旨意和我们自己的意思当中在挣扎。主，若是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能力，这一场内心的征战我们是打不赢的。主，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切切的恳求主，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不仅仅有一个愿意的心，更是有一个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让主你自己的灵来引导我们，使得我们里里外外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按照主你的话语，也就是主你自己的意思，如此来讨神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他到了希腊之后，他原来就差不多想要回去了，从希腊直接回到安提亚，回到叙利亚，因为他是算是从安提亚这个教会所差派出去的一个宣教士。不过呢，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了犹太人的阴谋，他们想要杀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就想说 OK， 那我还是照原路回去，回到这个腓立比，然后呢沿着腓立比沿途 去探望当地的教会以及圣徒们。OK， 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团队啊，这个团队先到特罗亚去啊，这些名字哈、啊，索巴特、亚里达古、西宫都、该由、提摩太、推基古和特罗菲摩等七人啊。我现在我突然想起来，我就说那当时翻译这个圣经的人，他为什么不多下一点功夫把这个名字翻译的好听一点？这名字真是古古怪怪的，要自己也很难记哈。不过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他到了特罗亚跟他们见面了之后，他就在里面待了七天，然后最后一天啊，正好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日，他将，因为他第二天他就要走了，所以呢这一天呢，他就将他所要讲的一切的这一股脑的倾囊相授，所以呢时间就拖得很长了。 OK， 我们大概看一下在这边他，我看哈，他在雅典啊，不在希腊的这个哥林多，本来他想要从那边直接回到安提亚啊叙利亚去，结果呢发现了不对，有人要他的命，所以呢他就改变了，他就从哥林多回到腓立比啊，这个绿色的线条，然后从腓立比呢就到特罗亚，在那边啊待了一段时间，那么就在特罗亚那个地方呢，这个犹太谷聚会的时候啊就掉下来了，然后他就到亚朔、米推利尼、到基阿、到沙摩，然后到米利都。那么你们可以看得见，米利都啊跟以弗所啊有这么一点距离，差不多30里。那么他为什么他不去这个啊？他为什么不去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哈。有些人你跟他的关系实在是很好，一见了面呢，讲话是讲不完的啊。所以呢你就不敢去跟他讲话了，因为没有这个时间。我知道以前好像也有人是这样子，到了这个飞机场他有事情要干，但是呢有一个好朋友在这边，可是没有时间去跑到那边去租车了，然后又去拜访他，然后又回来啊，很麻烦的。他有什么办法呢？你到飞机场来跟我见面。OK， 我们谈一谈就走。保罗呢他就到了米利都 Miletus， 在那边呢他就请人家让这一些啊以弗所的这一些这些长老们啊来见他。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他在那个地方跟这些长老们的一段这个临别赠言哈。所以今天呀，我们讲的这三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了啊。第二部分呢就讲到他风尘仆仆的探望各个地的圣徒，那第三部分呢就是他的临别赠言，语重心长。那今天的重点也是在这个第三部分哈。首先瞌睡犹推古打瞌睡，不过他打瞌睡的这个后果比较严重啊你知道我讲到的一个原则，我就是叫做释经讲道，我就是一本书一本书一章一章的这样讲啊，这是我在神学院所学到的，那我也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啊。第一个原因， 我不是专门选一个 topic， 选一个主题然后讲，因为呢我选一个主题讲的话呢，常常会会刺到某些人啊，然后呢这些人就会跑来说，牧师你是针对我。那用这种方式讲的话呢，经文讲到哪里我就讲什么，不是针对你。 OK， 假如你恩师说你就是针对我， OK， 那就是你自己要对号入座的话呢，那就是神经借着来跟你讲话，这是第一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说有的经文我不太想讲，不太喜欢讲，不过轮到了我在神的面前，我不能不讲。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我不太喜欢讲的，聚会的时候有听到的时候打瞌睡啊，因为呢聚会打瞌睡啊，我认识一个人聚会几乎每一次都打瞌睡，就是我。从我开始讲到之后呢，这问题解决了一大半，因为我不坐在那边听了，我在台上讲，在台上讲好像还没有打瞌睡过。不过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那我在台上的话呢，看得很清楚，谁打瞌睡谁啊，看得非常清楚啊。但是呢，我对于这些打瞌睡的人呢，由于我自己的经历，我从来不会责备他们，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啊。有人就说，哎呀，昨天呢、啊、怎么样，有什么很累很累很累啊，没关系，你还是来，因为我宁愿你在这边打瞌睡，而不是说留在家里睡觉。你在那边打瞌睡的话，多多少少听一点啊。那所以你假如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呢不要太担心，我不会look down on you 啊。所以我们谈一谈打瞌睡的原因。第一个，时间太长，所以啊，我常常被指责我讲道太长。I try， 我很努力的，但是我就是顺着这个圣灵的意思，要讲多长就多长，若是可能的话，我就尽量的把它缩短。现在我所发现的，在讲道上面的话。最大的难处啊，不是说要讲什么，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不要讲什么，因为东西太多了。OK， 那这个讲到的时间长的话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解决的办法。当然，保罗这个是一个特殊情况，跟我们平常周日主日讲到是不太一样的。他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第二天就要走了，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教导他们，因为他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回来，所以呢他就一直讲，讲到什么时候呢？讲到半夜。那通常他们白天都是要做工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的聚会啊，大概最早最早是差不多晚上六点钟啊，或许甚至于稍微早一点，他们在里面吃饭，讲到半夜。我们假如从就六点钟算起来的话呢，讲到半夜六个小时，你们能够坐得住六个小时吗？我讲六个小时的话，大概80%的人都打瞌睡了啊，这个是一个问题。不过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啊，能够避免，我觉得应该避免，你知道吗？学校的课都是50分钟，为什么？因为你再长了，这些学生没有办法聚精会神。包括神学院的课，你说，哎，在神学院的学生的话，他都应该非常专心的，怎么样哈？但是你时间长的话，那个效率就降低了。另外，当天其中有一个原因，氧气不足。刚才我们读过了。坐在那个楼上怎么样？第一个人很多，第二个呢 灯烛很多，那个时候不是电灯，即使早期的电灯啊，最近几年才有这个 LED 啊，早期的电灯差不多都是60瓦100瓦的，你装多的话它也是弄得很热，但是那个时候是蜡烛或者是油灯，所以它消耗很多的这个氧气，然后再加上又不通风，所以那个情况是不是很好。像我们在这边打瞌睡呢，我们的这个 excuse 啊比较少，没有这些问题，还再加上有冷气呢。在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少年名叫尤推古，在窗台上困倦沉睡啊。保罗讲了多时，我可以猜想，可以想象到他大概在那边慢慢打瞌睡，想要这个挣扎。你要想到啊，他能够来就已经不错了，他可以在家里睡啊，但是也可能是他爸妈把他带来的，强迫他过来的，我们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最后啊实在没办法，他就睡着了，从三楼上掉下来，扶他起来呢已经死了。那有的解经家就认为说他其实没有死，只是摔昏了， OK。 但是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的这个圣经是谁写的？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的职业是什么？他是医生，他医生在场，我相信他应该 check 之后啊，就觉得他是死了， OK。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啊，讲员的这个内容啊枯燥无味，那就很容易走神了啊，这是很容易的。那么我知道开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很容易打瞌睡，这三样事情。那么这个跟什么呢？跟我们的这个兴趣还有你个人的这个焦点啊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我从小就这样，我从小小学的时候我一读书我就打瞌睡。我在那个时候小学要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湾哈，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做国民教育，除小学进初中要考的，就像高考一样要考的。哎呀，那个时候我很辛苦，我记得到了9点钟我就要用那个冷水去泼泼脸，然后呢一下又容易打瞌睡啊，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干脆站起来，然后家里又很吵，跑到路灯下面，马路上的路灯下面，一面走一面读书，很辛苦的。但是我虽然读书会打瞌睡，但是我看武侠小说从来没有打过瞌睡。这个兴趣不一样哈，看武侠小说或者是像你们看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电影也不会打瞌睡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生命还有兴趣那个焦点也是有问题哈。OK， 有这么一个sign有没有？你睡不着吗？到我们教堂来听听这个牧师讲道啊，结果有没有呢？啊，真是有。我曾经想过，因为我这个 computer skill 不是那么好，我本来想把那个脸变成我的脸，因为我是曾经有这个经验，很不好意思。我再讲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我的前一任是杭牧师，在杭牧师做牧师的时候，他是用的这种方式是传统式的。什么叫传统式呢？我应该说是浸信会的传统式。所有的服事人员，比如说是执事啦，或者是主席啦，牧师啊，所有执事人员，你知道他们坐哪里吗？啊，坐在台上一排，有需要的就上来，然后呢他的事完了别人上来的话还坐在台上。我上台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废除了，所有的人都坐在下面。你能想象吗？主席在那边干什么或者什么时候牧师坐在那边 不过那不是主要原因了，主要原因我是说那个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是一个传统啊，所以现在我们好，现在很少有教会是这样子。现在我讲一些比较有趣的，所以你不会打瞌睡哈。有趣的事情啊，这一个公告，这个狗走失了。这个狗呢只有一个眼睛，还有一个耳朵也是没有了啊，而且呢最近才刚刚把它阉了。它的名字叫做 Lucky。 它是很 Lucky 吗？我们再看看这一个打瞌睡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做尤崔古。我看了那个希腊的名字，前面有一个 U E 啊，这英文翻译是 U E U， 哎啊 ，Eudicus。Eudicus 是什么意思呢 ？U 就是好的意思。Eudicus 的意思呢就是好运，他的名字叫做 Lucky， 摔死了。那你知道 U 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 head 这个文字的这个前面的哈 ，U 是好的意思，还有一个是叫做 A， 假如是 Articus 是什么意思呢 ？A 代表是反面的，比如说 theist 是信神的人，那 atheist 就是不信神的人啊 ，Eutychy。Eutychus 是好运 ，Eutychus 就是霉运 ，unlucky。那么圣经呢还有好几个名字，我们刚才读了一个名字叫做西宫都，我就是奇怪，很奇怪的名字哈。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second， 西宫都。老二的意思。罗马书，你看罗马书有问候的时候后面有很多的名字哈，他其中一个说我这个代笔写信的得丢，我这名字里面都加一个丢是很奇怪的，我就说翻译的人是应该翻译一个更好漂亮的名字哈。得丢是什么意思呢？ Tertius 其实就是 third， 就是老三的意思。那么在第二十四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瓜土，这个名字我每一次看了我都笑，怎么会有翻译成这个样子？你这好一点的名字嘛，对不对？瓜土是什么意思呢？要不要猜猜看 ？Quartus， 老四 ，OK， 笑一下，不会打瞌睡了啊。OK， 还有一个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当然打瞌睡是难免的啊。但是呢，假如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是在崇拜的前一天就预备好，不要太累，也不要搞得太晚啊，不要去什么参加什么 party 啦或者怎么样。所以团契的话呢，也都是，若是你那个团契是在礼拜六的话呢。It's okay 啊，但是你不要啊拖到这个十一二点，睡眠不足影响第二天崇拜。In fact， 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例里面哈，一天他不是从半夜十二点到第二天十二点，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太阳下山开始，到第二天太阳下山，这是一天。OK， 所以呢，太阳一下山，其实主日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应该好好的预备，要警醒。在圣经里面经常用这个字，所以我们应该要尽量想办法除去这个令人打瞌睡的这个源头。OK， 那么对于这个犹太谷。很多传道人对他的这个看法不一样，就说哎呀，这个年轻人没有什么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的，打瞌睡是当然的，怎么样怎么样哈。这个我不敢确定，我也不愿意去怎么说。不过我是认为起码 他来到教会来参与这件事情是值得嘉奖的。 OK， 油推骨的复活，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那原文里面他不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到底他是伏在他的身上呢还是抱着他，你很难说伏在他的身上又抱着他。他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伏在他的身上就好像当年在旧约里面讲的以利亚还有以利沙他们曾经啊伏在一个小孩的身上使得他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可能性，他确实是死了。然后呢他就把他，我相信是这样，他们就保罗使得他复活了之后就让他休息在那边，然后他就回去又继续的讲 OK， 继续聚会直到天亮。假如是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这个特会就停止了，一团乱了。但是保罗他很笃定他要做的事情，他非常的清楚。结果呢到了天亮之后他才结束，因为他知道以后不见得会见再次见面 OK。 然后保罗呢他就上亚朔去，要在那里他们就说他的团队上船到亚朔，在那边接保罗，这是他所安排的。然后他在亚朔相会之后呢，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沙摩靠岸，又次日来到我们再看一次哈，他从菲利比在特罗亚这边，然后到亚朔、米推利尼、基阿、沙摩，然后到米利都。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名字哈，除了这边提到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说在那边设立什么教会，起码就是说不是保罗所设立的。那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猜想的就是那个时候许多的门徒，因为这些工作不仅仅是这几个宣教士，有很多的门徒被逼迫之后四散，然后他们得到了大使命之后，他们也去到不同的地方，或许他们没有成立一个教会，或许就是一个查经班。事实上这些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对不对？在美国的这华人教会呢，很多都是有两三个留学生在那边开始聚会查经，慢慢人多了最后就成了一个教会。有的话就一直是一个查经班，没有成立一个正式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呢，你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查经班呢还是一个教会，那个都不重要。但是他们有不同的聚会点，保罗就是沿途去做这一些探访的工作，给他们很多的鼓励。然后到了越过了以弗所，因为他晓得他在以弗所，假如他去了以弗所的话呢，他就走不开了，他就会在那边被带着，被他们缠住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恶意，反正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他就避免，他就到了这个米利都，打发人去以弗所呢，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呢，就是给他们一个临别的证言。这一段呢就比较长。第一个，他首先把自己的责任说清楚，我对你们的服事呢，我问心无愧你们亲眼看见我的行事为人，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了很多的试炼他是讲清楚了，我没有偷懒这是他的意思，我没有偷懒，而且呢该说的话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 这个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做牧师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们他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讲话什么的，你看不惯，你觉得不太对，不过呢你会不会去跟他讲呢？大部分人都不会，除非你是跟他有非常非常特殊的交往。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讲，他不讲，自己不愿意讲，因为他不愿意得罪人，他跑来告诉牧师说，牧师你要去讲，那我怎么办？那牧师确确实实，假如是很严重的话，牧师确实有这个责任。所以他这边就是说，我该讲的我没有一样不说。那该讲的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教导，不是说你有问题我才来讲，最好的教导呢是在没有问题之前就已经讲了，免得出问题啊。该讲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而且在这边我觉得他很有智慧的，简单的几个字啊，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啊，祸在众人面前，然后呢祸在个人家里。什么意思？有些事应该要当众讲的，有些事呢应该要私下去讲，不要在众人的面前讲。他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 OK， 然后呢这些主要的是第二十节我们刚才读的，他主要的这个对象呢是整个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们，但是还有一些是还没有信的人，他传福音给这些不信的人。我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是这一些不论是这个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他都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信耶稣。你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了，你认识神了，你有摩西五经了，你有这个有那个，还有这些祭祀的这个东西，其实这个都已经成为很多很多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文化，而不是他们的信仰。今天的以色列人很多很多的人，应该说是大部分的人，他们仍然保留了这个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的这种他们的文化，所谓的犹太教的文化，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呢其实是没有的，他们都是只是一个习惯。那么我顺便提一下哈，今天的以色列，你看他们从开始到现在，他们很惨啊，对不对？他是神的选民，结果被散在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国家，一直到最后1948年的时候他们复国了。但是呢战争还是几乎不断的在一直有，然后跟这些巴勒斯坦人这些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如此，他整个的四周全部都是敌人，战争不断。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解决呢？我是认为今生是不可能解决的。有没有可能解决呢？有，唯一的办法，以色列人所有的人全部归主。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面一直受苦，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离开了神。你回去看看四世纪就知道，当他们离开了神之后，受苦的时候向神呼求，神就怜悯他们，差遣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大概20年平均差不多20年之后呢他们在这个国泰民安的之下呢又离开了，因为他跟神要，神不给，那我跟偶像要，偶像愿意给，然后呢他们又出了问题了，所以一直反反复复到今天还是这样子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呢从我们的这个在这个 启示录里面看的话呢，好像这个事情大概不会发生，一直到末日的时候。所以有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会得救，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我并不是很看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保罗又说，前面的道路啊，我知道很艰难，因为圣灵已经告诉我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要往耶路撒冷去呢？因为这是他要把各地外邦人的捐款给以色给耶路撒冷的这些灾难给他们去救济的。所以呢，他这个团队我们刚才读了有七个人哈，这七个人基本上就是代表他们当地的教会的一个代表，跟他一起，然后把这个捐款交上去。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程。他知道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但是呢，有太多的迹象，圣灵在提醒他，在各城都会有在到了圣灵在各城，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提醒他说：“你到耶路撒冷，你要预备好，因为呢，有很多的麻烦事在等着你。”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并没有禁止保罗去。所以我们对于圣灵，我们应该要怎么说？要 be sensitive， 我们要很中文怎么讲？敏锐的感觉到圣灵的意思。你看，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哈，他要到北边去比推尼啊，还要到亚细亚啊，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他就不去了。他很清楚的知道，可是这个地方呢，圣灵没有说不许，圣灵只是说你会碰到这些问题。圣灵其实是给他一个警告，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而不会说突然碰到这些事情。所以他没有惧怕，因为我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付上代价，而这个代价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什么？行完我的路程，我该做的，而且呢，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指示，神给我的托付，我要把它完成。还有呢，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是把这个福音不仅仅他自己经历，他还要传扬给那些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些人民。所以他对他自己的生命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活着是干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讲完了他自己，然后他就对这些教会的领袖们说了，你们要效法我啊。这一点的话呢，有的人就说，哎呀，保罗怎么那么不谦卑。他的意思当然绝对不是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什么呢？效法我如何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呢，而且呢，我该讲的我从来没有说留下而不讲。我在你们中间传讲神的道，以后不再见面了，我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给你们讲啊。中文这个翻译呢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那个强度不够仔细。他英文的翻译是说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因为讲到有的时候呢是挑什么挑着讲，我们总是要挑着讲，你不可能全部讲，起码是一堂讲到的时间是不可能讲，但是你挑着讲，弟兄姐妹们或人需要听的，而不是喜欢听的。 在电视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电视上的所谓的这个叫做televangelist， 中文应该怎么讲？我不晓得有没有翻译哈。电视上的这个电视传道人吧。那么有些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看的人很多很多，他们收的这个奉献也很多。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挑着讲。挑什么讲呢？挑着大家喜欢听的。所以很有名，钱也很多。但是保罗在这边说，神的旨意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你们所需要听的我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 OK， 这个是守望者的责任。你们记得守望者吗？在以西结书33章第一到第七节这边讲到说，一个守望者的责任，他怎么说呢？一个守望者看到兵来了，看到灾祸要来了，他就警告城内的人，他就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但是若这些人不听，好像我讲的没有用，但是这些人他们就会死，而且是为他们自己的因他们自己的罪而死，跟守望者没有关系。但是若是守望者看见了危险而不讲的话，这些人还是会死在他们自己的罪中，但是神要向这个守望者讨他们流血的罪。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然后呢，最后他是说，牧养神的教会，你们既然是教会的领袖，被神所拣选的，你们要为自己谨慎，要为全教会来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神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然后就说将来会怎么样，圣灵告诉保罗说，你要走的这条路，我托付给你，你要走这条路有很多麻烦，我告诉你，你要注意啊，要注意预备好。保罗呢，他也告诉这个教会说，将来在教会上里面会发生一些事情，基本上就是内忧外患这两个部分。首先呢，外患，他说之后必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要当心，不要随随便便外面就请一个讲员来。他讲的东西不见得是属神的，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第二个呢，你们自己当中也有些人会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而不是跟从神。这两个都是教会将来的引诱，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然后你要纪念我三年来的工作，我有爱心的付出，你们应当警醒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你们个人这是我爱心的付出。还有呢，信心的托付，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要离开你们了，以后恐怕没有机会要回来，因为从这以后不久保罗就进入这个监狱的生活一直到他被砍头。所以他现在这个时候他就说，我要离开了，我没办法再照顾你们，我只有把你们托付给神。他托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OK， 还有呢，第三个无私的奉献。我没有贪图金银衣服，我常常供给穷人的需要，凡事给你们做榜样，这样劳苦你们应该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其实在这边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圣经上是说，在旧约里面就讲到，在场上踹骨的牛， 你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不可以拢住他的嘴。 OK， 在新约里面这句话也被使用，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你们当中服侍你们的这些长老们啊，牧师们，你们要给他工人，工人做工要得工价，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样做呢？没有。那保罗应该就是可以很这个理直气壮的在台上就把他们臭骂一顿，神叫你们这样做，你们都没有这样做。 No， 因为这些人的这个灵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讲这个也是白讲，也没有什么用。他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啊，自己来做工。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教会，我是在美国，我想国内也是这样。甚至于我有一次在到国内去宣教的时候，我到一个教会，我就发现那个附近那教会的这个牧师啊，不受兴的。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圣经上说应该怎么样，他们就笑，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文化啊，他们认为啊，牧师啊，牧养教会、复苏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不给牧师薪水的。那么他那个时候要去讲的话呢，恐怕也没什么用。这是一种文化，可能要慢慢慢慢的改变。所以呢，在美国也是很多美国的这些小教会，尤其是不是在大城市的小教会呢，都是所谓叫做bivocational pastor， 他们自己打一份工，然后呢在牧养教会。当然那个教会并不是说不管他们常常尤其是在这个农村里面，他们常常会带一些鸡啊、鸭啊、肉啊什么他们家里面东西到来给牧师哈。但是牧师他们要自己养自己。保罗在这边他是讲的说，我不仅仅说没有贪图你们的金银衣服，而且呢我自己做工供应不仅仅是他自己供应他自己，还有他的同工他也供应。所以他的奉献呢是一直是没有任何的保留。他说你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话，我就马上想起来在哪里，耶稣在哪里说这句话，我找了很久找不到。 OK， 不，这个地方就证明了另外一句话，另外证明了约翰，使徒约翰所说的一句话。使徒约翰是说，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若是全部都记下来的话，那整个世界都装不下。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有分量的。 OK， 所以保罗他的一生啊，包括他信主之前，都是为了爱神而活，你知道吗？在他信主之前，他就是爱神的，他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才去逼迫基督徒，是不是？他们认为基督徒犯了罪，他把耶稣当作神，他并不明白。但是有了耶稣的光照之后，他的一生都按照这一个原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看我们从开始读到保罗的一切，他都是一直在给。他受不受呢？他受。当别人心甘情愿的给的时候呢，他愿意接受，但是他只是使用他所需要的，其余的他都给出去了。最后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苦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说以后不能够再见我们的面那句话。哎，这是一个生离死别。但是呢，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把他所要交代的一些事情交代清楚了。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看一下哈，关于这个打瞌睡的事情啊，我再提一下，敬拜日要把它分别为圣。我在这边没有特别讲到主日，因为呢，实际上在新约里面，当然我们大家敬拜都是在主日的时候，但是保罗也特别提出来，在有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主日，所以若是你拣选的那一天是敬拜日，你就在那一天好好的预备那一天，早早的预备自己，你才能够你这个身心灵整个的人来敬拜，而且聚精会神的来聆听，而不至于打瞌睡。听者的态度决定他能够领受的一个程度。哎，听信息的时候呢，专注于神在对我说什么，不要去批判这个讲员讲的好不好啊，也不是说为别人而听，哎呀某某人能够在这边听这个多好，我们常常替别人在听，但是神对你讲话的时候反而就过去了。你要专注神对我说什么，同样的信息在不同人的心里面，他所产生的回应反应可能是不同的。讲得再好你不愿意领受也没有用，有谁讲道能够超越耶稣呢？那耶稣讲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听呢？也不是。 OK， 所以我们不要太专注在那一方。我的意思是说，哎呀，这个请来这个牧师讲到的也不行，他这个神学也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还没有关系，就我们尽量听。Well，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中国人啊，孔夫子讲说嘛，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个是不是说对于讲的人不我们不要对他负责，而是说我们学习的态度，你只要愿意学，你什么人都可以啊让你学到。讲的再不好神都能够使用，神甚至要那个驴子开口来教训巴兰，神用一个驴子，神肯定可以用这个讲员，只要是说你愿意好好的去听。 OK， 除了犹太古之外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人因为听到而死了哈，而且他也复活了。但不过呢，不少的人在灵里面呢是虽生有死，每周的崇拜只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习惯啊，这个事只有你自己跟神之间啊知道，求神怜悯，愿意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愿意他使我沉睡的灵魂苏醒，而不仅仅是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都是活在主的意愿当中，按照主的意思，积极的生命呢，积极的生命见证是最有效的一个门徒训练。保罗的一生他都是要不然是啊传扬福音兼顾教会，而且不仅仅是亲身或者差遣门徒或者是写信鼓励引导甚至于责备的工作，他一直都在做，而且这些呢他都是在众门徒的面前，在他们当中，使得他们可以亲眼看见亲身体验到保罗是如何的在做神的工作。而且他的一个原则呢是给比得要多，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很熟悉，爱篇哈，其中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一点太重要了，不仅仅是夫妻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你若是爱这个人，你就不要说把你自己的益处老是放在最高，而是要把别人的益处放在最高。爱的行动呢就是施多于受，你要学习怎么样给，怎么样让，怎么样教导人服侍人，宁愿吃亏 啊，这是我们很难的一个功课，我们不太愿意吃亏。有一个人笑话啊，他说请人来吃饭，你喜欢吃什么？哦，我什么都吃，我就是不吃亏。讲起来是笑话，但实际上呢是蛮实在的。你看，我们愿意给别人方便，少顾全我的面子，多顾别人的面子。我们常常在这件事情上出问题。你不给我面子的话呢，你就抓破我的脸，那我就抓破你的脸。这个面子问题好大好大的一个问题。你若是不要把这个面子问题放得太高太高的话呢，你就可以是非常的这个 relief， 就是说变得很自由了。我们常常是觉得这个面子问题被受到这个面子问题的一个捆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那么其实面子问题在哪里呢？面子问题你太重视的话呢，你就会常常会受到这种啊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一种捆绑。Okay? 所以你很容易就对号入座啊，人家不是讲你，你把你这个脸伸出来让人家打，人家只是挥手而已，你把自己的脸放在他那个地方，结果就被打到了。不要把这个面子问题看得太重。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看重，不要看得太重。常常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想想看有什么地方是我应该要改变的。假如他讲的对，那我应该感谢他。所以呢，我很多时候我蛮看重啊别人对我讲的话，尤其是敌人。当然我其实没有什么敌人啊，为什么呢？朋友常常不跟你讲真话，讲真话，只有敌人呢会跟你讲真话，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这个 reserve， 没有什么保留，他能够找机会啊，没有事的话他也在骂你。可是若是真的是有这个事实的话呢，他跟你大大的宣扬。假如说我被人家讲中了，确确实实他讲的是一个事实，不管他是对还是不管他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他讲的是事实的话呢，我就必须要做改变，我要感谢他。假如他讲的不是事实的话呢，你不是讲我不必对号入座。所以 either way 我都没有理由不高兴。但是呢，对于别人你要用一个不同的标准，待人宽厚，律己严，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别人的话，你多给他一些啊，多给他一些啊空间。对自己的话呢，你要好好的找机会作为学习。施多于受的精髓呢，不是为自己而活啊。Rick Warren 他写一本书，那本书叫做Purpose Driven Life， 中文好像翻译成为标杆人生，是不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是蛮不错的一本书啊。Rick Warren 他的这个 theology 我不是说完全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很多啊，我90%都没有问题哈。他那本书呢非常非常好，他这个是40天，这40天里面的第一天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It is not about you。 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很难翻译，大概意思我很清楚，但是我不晓得怎么样翻译啊，我就这么说了，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你不要把自己放得太 focus。 河流不喝自己的水，树不吃自己的果子，太阳不照耀自己，花不是为自己散发香味，为别人而活是一个自然法则。人生来就是为了要互相帮助，不论有多困难，当你快乐的时候呢，生活就是美好的。但是若别人因你而受益的时候呢，那是更美好。 谁写的我不知道，我抄来的，我觉得蛮不错的，可以给我们一个啊，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你觉得这个也不错吧？但是你若是没有耶稣基督还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想做你做不到。 OK， 所以呢，你还没有重生的话呢，赶快做决定，机会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还会有机会。你若是还没有重生的话呢，你根本谈不上学习长进或者是抱负，免谈。但是你已经重生了， Well then don't just sit there， 你不要就是坐享其成什么事不干，你要立刻遵行大使命，多多的操练施多于受这是一个品格，因为你不是为自己而活的。 OK， 你要把那种被得罪了、被冒犯了、吃亏了、受不平的待遇了，哎呀，讲的这个讲了一讲了，我一开始就觉得心里不高兴了。其实这个都是失的一个机会。病人才需要医生啊，罪人才需要原谅，伤心的人才需要安慰。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靠神来服侍人的一个机会，这个时候你才会慢慢的体会到，深深的体会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免得见主面的时候呢无法交代，羞愧难当。这是我经常在心中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心中常常想到一件事情，说主啊，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以前常常碰到问题就说 Why me?我那么倒霉，怎么又是我？但是现在是这样子，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所问的是什么？我说是 Why not me? 凭什么我不应该经历这些那么多人都经历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心中不仅仅是坦然，而且是充满了感谢。好，我们来啊，唱这首诗歌。